大家好，欢迎收听汉优 Studio 带来青年度日指南，我是家庭小庄的房主拉蒂。
大家好，我是小雨。
OK， 欢迎来到这一次的下班放映啊，然后这次我们又要聊一个当前的热度必吃榜第一名的《沙丘二》，又是一期这种热度节目。我现在最近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比较热的电影最近应该也比较多，但肯定都得聊，因为也不是所有都完全不想聊，好像跟去年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有蛮想聊的也挺多，但其实说实话，这种大的电影的话，就是说作为电台是得聊嘛，但是呢，可能说我们要聊也聊不了那么多，就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忙，或者说也是我们的个人连接感受可能比较少的话，没有办法像很多我们没有那么热的电影，我们自己可能正好看到，就跟我们心情比较确切，或者说我们比较的那个这段时间都在学习这个一个导演，像这样这么多的感想，所以说我现在的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像这种大热电影，如果我们不是刚好就是说我们很了解这个，或者说很有感触的话，有一点想聊的，我们就按照像上次一样，就是全部都是以30分钟 set 一个 timer， 然后我们就30分钟内把它快速聊完，这样来做。因为我们可能刚好想聊的东西就是这么多，然后我发现其实节目长了你们也不听完，这样的话我何必呢？那就小雨先吧，我们先把 timer 先 set 开始啊。然后如果时间超的话，我们可以再随便演几分钟吧。那就准备好啦，我 timer 就开始。OK， 沙丘，来小雨先说一说我们的总体感受吧。
我看完的感受就是觉得没有第一部好。
因为你才补了第一部对吧？
也不是，我是看了第二部之后我就觉得没有第一部好。然后我看到就是你说好像感觉第二部会更看起来会更好一些的时候，我觉得哦，我们想法确实不太一样。
我其实因为我沙丘它作为这种视觉大片，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我得说一下，就是沙丘一我是在 IMAX 看的，因为当时是在成都，然后鸭其实必须看 IMAX 这种人，所以我们当时去 IMAX 看。然后沙丘一，说实话那个剧情我没看明白，我为了能看得更明白一点，去看沙丘一之前还做了那个佐杜洛夫斯基沙丘的节目，然后我还专门重新看了一遍那个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纪录片。看完之后我第一感受是好看，因为 IMAX 嘛，我第一次觉得哦 IMAX 是这么有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的大屏幕本身是它叙事的一部分。第二感受是哎想看第二部，然后第三感受就是我可能相比沙丘我更喜欢的是佐杜洛夫斯基。然后后面我又觉得我相比佐杜洛夫斯基我更喜欢的是那个 Frank Porridge， 就是那个拍这个佐杜洛夫斯基沙丘的导演。我会发现这个故事本身我好像没什么感。第二部是库曼404邀请我去看的，所以在看之前我觉得我是不是要说点什么或者怎样，然后呢我就去问了一下李，当时一起去看李，我说完了第一部演的什么呀，我记不住了。然后李哥说第一部好像就是很多人在沙里面跑，然后很危险。我说哦，好像确实就是这样，然后有好像确实有个家族被杀了，好像就是这样啊。然后就去看了，然后发现第二部是看的杜比厅，是主要是比较重视声音，但画面相对来说会小一点。但这次我会发现哦，我很喜欢他的剧情哎。第二部就不是说很喜欢，就是第二部剧情我看进去了，就我在意他的剧情，然后我在意这些人在干什么，我开始觉得哦，这个有点像是年轻人的星战，就是我其实看不进去星战，就老星战这些我全部都耐着性子看完了，但是我一点感受都没有。这跟我看沙丘一的感觉很像，就是我觉得哦特效这些都很厉害，但是就是没什么感受。但是第二部我会发现哦，这个是有点像三国演义是吧，有点像那种稍微那种胡闹一点的那种那种权力斗争的片子啊。然后有一些这种类型，我发现其实因为我才看完那个日版《三国志》嘛，然后我发现就反正对这类还是比较有感兴趣。然后第二部我感觉跟每个角色的距离都要近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我更在意这些人谁是谁了，而不是就是说一个沙里面全是人在跑。就原来那个保罗这角色他死了跟我不会有任何吃惊的，就是在第一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面任何一个人死了都很正常，因为这个沙丘嘛主角应该是沙。到第二部我才发现哦，主角是保罗，就是保罗传哦，懂了懂了，我才明白 我应该关注什么。但这个也不是说我很喜欢某个角色，但就是发现有点剧情了，反正我是这种感受。Anyway， 反正这部我也是豆瓣打了4星吧。但是呢，跟朋友聊，还是很多人对这一部的，因为这部剧情要稍微重了一点，好像大家对他的意见其实也蛮多的，这个也可以后面再聊一下。
我也是在看第二部之前，我就想说第一部演了什么来着，怎么什么都不太记得了、
对。
但是看第二部看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发觉，就是我想起一些第一部的感受，就第一部有种浸泡感，因为第一部它比较慢的讲一个像是前情提要一样讲一下这个世界观，然后也主要聚焦在那个厄崔迪家族里面的事情、对，然后后面就是哈克南家族还有其他就是就是才会慢慢的出现，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世界观的建立，然后以及他做的那个沙丘这整个当时事件的这种物理的构造，我觉得他也花了，就他就是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都会想要把一些重点放在这个上面，所以我印象当中当时整体的节奏是很好的。我以前就是对科幻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的科幻就是胡诌，然后就是把一些现代或者是一些古代以前宫廷的东西放到了太空里面，然后也可能是因为不感兴趣，印象的一些什么新星际大战的，或者甚至是2001，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音乐给我印象很深刻，都是那种欧洲管弦乐，然后整个就很浪漫主义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科幻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我也印象就是当时我对沙丘没有什么关注，是你们说，哎，咱们要聊一下，马上就要上了，那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佐德洛夫斯基的吧。然后我看这个片，我才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观是这么庞大，然后原来要花这么多东西去设计，然后背后牵扯的东西，然后忽然就觉得跟自己有关了。还有包括我们当时本来看完第一部之后也想要聊一下第一部嘛，所以就买了沙丘的第一部来看，然后那时候才慢慢把我引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包括我之前就是对什么三体都不感兴趣的人，然后我才慢慢了解，就是它是上世纪50-60年代，然后那个时候创作背景是什么，那个时候人大概喜欢什么。所以比如说在沙丘里面，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看第一部时候，而且那时候正好是疫情，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看 IMAX， 是第一部是 3D 版的，所以要戴眼镜，然后当时整体感觉就是有一点灰灰暗暗的，再加上它整个里面的设定是主要在讲的是一些就是心灵力量上面的东西，还有包括保罗需要克服的，然后是内心的恐惧啊，或者是他遇见就是他看到一些预知之后他怎么样去想，然后还有包括里面所有的有能力的人都是就是那种自我的开发，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跟那个时候好像流行的文化，然后包括这本书的作者好像也认识当时在西海岸传播就是禅宗文化的人，所以他把这些文化注入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作为一个现在2023年或者是2021年的中国观众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进入的，就他的那个切口是有一些相连的感觉，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它整个内核也不是胡诌的，然后以及就是后面了解到它整个故事的脉络是怎么样展开的，就感觉它虽然是像它有些历史剧的感觉，但是它又是像是一个人类的正史一样，就是已经变成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说。所以他是就是能看得到，比如第一部里面有很多的对决， 就是有很多相互之间的较量啊，或者是自我的较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黑盒的那个测试，然后还有他那个保罗父亲的死亡跟那个哈克南那个男爵的那个场面，还有当时保罗跟那个张震扮演的那个医生他们的那个那种冷兵器的一些训练啊什么的，还有包括就是姐妹会的那种魔音，就最后保罗也得到了这个能力，就这些背后在第一部里面的时候都是很细，然后节奏适中的就这样彰显的出来，然后我能够在这些里面能够感觉到他们这些能力，就背后每个人的权利，然后每个家族的人的习性，然后每个族人他背后的一些理念，还有能感觉到那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在人类然后后来跟 AI 打仗，然后到后面就是禁止使用机器什么的，然后他又在循环一些现在人类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东西都慢慢铺开的时候，就会能看得到这整个世界观的厚度，它一直弥漫着一种就是沉痛跟宿命的感觉，然后也是来源于我觉得跟现在是有一些连接，然后在这个宿命里面又就是不断的出现又永恒又迷信的一些关于智慧跟爱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搭配上音乐然后以及它的那个物理世界的建构，我会觉得虽然我当时看完之后也没有觉得哇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好像进入到了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我当时也是觉得是好像是久违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史诗的一个这种科幻的大片，是可以一直去期待的，因为它是关于人类精神的战争，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一些很玄的一些东西好像更抓我，对，然后但是在第二部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很多好的，比如它的画面依然是好看的，然后它的声音的临场感也很强，我就记得在那个就是保罗在驾驭沙虫那场戏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通过声音，你就觉得你跟他一样在那个沙子里面好像被陷下去，能感觉到那个吸力啊或者是什么的，对，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腐化道的一些设计，我印象当时是开头的时候那个哈克南的人然后穿着黑色的那个衣服，然后身上背着一个有点像是个甲虫一样那种有流线型的那种黑色的那种可以起飞的衣服，他们一个个起飞然后伴着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回来了我终于可以开始继续看了，就是我进到这个语境里面去了，然后不断有这些就是设计会让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像比如说他保罗驾驭沙虫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节奏还是挺不错的，然后也一直是这种又有浪漫又有宿命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虽然我对他的节奏会有一些意见，就他确实会更娱乐性了一些，确实好像对大部分甚至没有看过沙丘一的观众来说更友好了一些，所以对，但是能够还是能感觉到导演就是他背后在用一个很大的爱去拥抱着整个电影，就是还是能感觉到导演的一些存在，尤其每次看到那个细沙飘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导演以及这整个世界观都是带着一种温度在给观众去传达的，然后这个可能也跟我小时候印象当中的一些科幻片也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觉得部分是蛮喜欢的，但是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拉蒂说好像更能看进去的包括人物什么的，我会相反，就是我觉得首先这次节奏我当时觉得就是挺商业的节奏剪接的时候会感觉有些画面它要是能更长一些就好了，我看完之后就跟朋友就说我觉得这个电影要是五六小时我觉得好像也 OK，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电影应该怎样，但是我就说它如果展得那么开的话，看起来也是舒服的。因为我第二部看完好像还是觉得时间过得也不是很慢，就觉得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因为我是在看之前，虽然我没有看书的第二部，但是我去补了一些就是这六部的概括什么的，然后我就发觉到他的故事改编的那个节奏跟原著不一样，但不一样呢又让我觉得是我开始觉得这部电影节奏开始变得奇怪的一个点。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在就是在他的母亲杰西卡喝下生命之水了之后，电影里面就是他就开始保罗就开始骑沙虫，然后他就慢慢的跟那个费尔曼人在了一起，然后完了之后就又遇到了他爸的老伙计，然后大家就开始打仗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他的妈妈杰西卡就是说保罗要喝生命之水，然后后面那个谁契尼，然后又过来眼泪，然后给他喝了之后，他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就结束了。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奇怪，然后后面再去补那个他原著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在杰西卡喝完了生命之水了之后，其实原著里面是有两年的跨度。就是在杰西卡喝完了生命之水了之后，当时保罗其实喝了一些稀释过的圣水，然后所以他看到了一些预言，像电影里面一样，但是电影里面好像是他在接触的香料比较久了之后产生的。然后他看到这些预言了之后，他感觉到很不安，唯一让他比较安全的就是他看到了契尼会跟他在一起，于是他就决定跟他结婚或者生孩子。然后所以呢就过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在电影里面很短的时间，就是他怎么样跟费尔曼人就这么容易的相信了他，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原之子。但是原著里面他其实是有两年的时间，就是他慢慢成为了费里曼人的领袖，慢慢成为了代表，然后成立了敢死队，然后外界听到他的就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他就是保罗。然后在这个期间他跟契尼的孩子也生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也就是他的妹妹也生下来了，然后就等于已经两岁了，然后所以他也已经是包括在后面的那个和谈之前的那个战争里面，他妹妹也发挥了一些角色，然后这个东西是缺失的。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就是那就是改编不一样，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后面的情节就是他爸爸的那个就是那个哥尼哈莱克，就是弹像吉他的那个乐器的那个人回来了之后，在原著里面就是见到了，然后就一起复仇，一起完成自己家族的使命。但是在原著里的时候呢，因为上一部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因为杰西卡是姐妹会的人，所以就觉得保罗的爸爸是他的妻子杰西卡害死的，所以这个哥尼呢也是这么以为。所以哥尼在见到保罗了之后呢，在见到杰西卡的时候，他就把刀架在了杰西卡的脖子上面，就说这个人才是害死你爸的人。然后这时候保罗就解释，然后这危机就解除了。但是呢保罗就是觉得哎，这个事情没有在我的预知里面出现，所以他就意识到可能这两年在香料里面就是他已经有一些那个耐受性了，所以他就有更多不确定的东西出现，所以他想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天选之子，所以他才喝下了生命之水。然后这个动机呢就跟电影里面那个就是他的妈妈好像胁迫他去做，或者是我根本想不起他为什么去喝，他为什么又遵从他妈妈，然后后来又但是同时又对他质疑，就这个东西很模糊。所以在原著里面他是比保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所有的动机都能够连得到一起，觉得是这些人物本身推动了那个剧情。就是在电影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就到这儿，这人该干嘛了，然后就跟第一部里面不太一样。第一部里面觉得每个人都是相对来说有理有据的，就是每个人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以及他背后的东西。那第二部里面就开始比较城市化，好像每个人都是就是像是就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然后我们在电影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从外部去讲他，就是好像他们已经是一个结局了，就像我们在小时候历史书上面讲历史一样，然后就是通过这结果去反推，就觉得离他们很远。包括我觉得离保罗也有些远，虽然就是保罗从第一部到第二部说就是一个原著里面是15岁的一个男孩，然后后面就慢慢的蜕变，但是在第二部的时候我很确信的是因为节奏还有人物的一些设定，然后使得我们远离了一些。然后相反，可能第二部你感觉到就是最感受离得最近的是契尼，就是赞达亚扮演的那个角色，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角色设定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就是比较赤诚一些，然后不愿意就是依附于任何一种信仰或者什么，包括他电影最后的时候他自己出来了，然后对，然后这个是跟他的那个角色的那个性格有关，但是跟就整个电影为这些人物做的是无关的。所以我就总体来说我就感觉得到第二部就是硬推上去的。然后还有包括加了一些新的角色的时候，我就发觉就虽然我是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前面看有任何的各种介绍，我就想空白去看，但是还是不小心刷到了很多新的角色，就是那个哈克兰男爵的那个侄子他的那个帅气的外表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也看到了那个黑白的那个画面，但是我真的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也太像 CK 广告了吧，就是虽然那个画面就是布局啊黑白，然后它有那种几何型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在演戏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相对来说觉得某些时候好像太家常了。然后还有包括那个黑寡妇扮演那个角色，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很有智慧的那个公主，他们在对话的时候，
那是黑寡妇扮演的吗？
就是二代黑寡妇。
哦，
对，就是我，是我觉得他在里面有一些对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日常感是有点跳戏的日常感，还有包括我在看第二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甜茶的那个状态没有第一部那么好，然后我在看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当时刚刚拍完《旺卡》，然后就回到这个剧组，然后他在拍他的戏份之前，看到别人拍了一些东西，他才跟自己做心理建设，就说：“哦，你真的从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巧克力工厂，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这也是甜茶参与的，算是第二个比较就是大制作，他以前都是拍独立影片嘛，然后所以我就会感觉得到第二部他有一点就是散掉了，他那个状态是我觉得不够好，可能对比了一下就是第一部，我又回去看了第一部，尤其是那个圣母，就他等于是他的奶奶外婆，然后给他做的那个黑盒测试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他的状态非常好，就是他怎样展现在那个盒子里面他经受到的东西，然后以及他可能从刚开始在一个比较精神状态下风，然后到后面他看到一些东西之后，他选择就是坚持，或者他就是一下子变成了上风的那个处理非常非常的细腻。相对来说我觉得第二部就很怪，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旺卡的影子在哈，然后对，
我刚刚才发现一个巨大的一个 fun fact。
嗯，
你刚刚在说那个黑白那场戏的时候，
嗯，
我在想他们不是最后有一个厄崔迪家族的人他没有打那个打药嘛，跟他跟那个准男爵战斗的时候，
嗯，
我一直以为那个人是族中之人演的，因为他也没说几句话，
嗯，
我以为他，我在想为什么就选择一个日本明星过来，然后选择族中之人过来演呢，然后发现这个人不是，哎，这个人叫是一个美国人演的，是一个美国亚裔演的，叫袁之正。哇，我一直以为是，对啊，哇，我一直以为是就是族中之人演，我还说哇，拿到了一个很厉害的资源，奇怪的情况下，我还挺喜欢那场戏的。
那一场戏确实，嗯，怎么说？
不，因为我是想了半天，他到底是整个服化道全部涂成白色和黑色，
嗯嗯，
还是他就是黑白拍的，
嗯，
然后看很久之后才发现就是没有看到一点暖色，我才知道哦，他是真的是黑白拍的，
嗯，
这样的拍法之前那个雷神4也用过，但我觉得他用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在这种彩色店里面放这样一个，我觉得蛮壮观的，对于我来说
是。
但这次确实你说到剧情的争议还是比较多吧，很多也是来自于你说的改编了的地方，
是，
嗯，特别就是倩妮这个角色，
嗯，倩妮角色，
嗯，
我觉得就是单拎出来，我觉得他就是给他加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核心，我觉得还OK， 但是可能放在整个里面又觉得就变成了他跟保罗的那种爱情戏，就是总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嗯，
就第二部的时候会让我觉得他确实，我还看了维尔纽瓦在豆瓣的那个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个文字，
嗯，
他就好像就说第二部就会更加的好进入，啊，更有娱乐性一些什么之类的，就我那个我不知道原著里面有没有，但是第二部也有一个这个黑盒测试嘛，就是这个菲德罗萨，对，然后跟
菲德罗萨，
对对对，然后跟另外一个姐妹会的人，那个过程就没了，然后就怎么就没了，就放进去了，然后就是他就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就啊这就完了。
你会喜欢有吗？就是你还是喜欢把它演出来？
我想看他的反应，就会或者是可能我会期待这个哈格兰的侄子他身上的那个特质，除了我们看到的他的皮肤、他的神态、他的那种狠劲儿，我希望看到他更实的一些东西吧。他现在看起来还是他的人物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油，相对来说比较轻浮的这么一个人。嗯，我会期待有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交代性太强了，
嗯，
还有那个哈克南的就是拉班。就是那个在哈克南里面整天嫌弃他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后面也就直接就死掉了，然后还有到最后那个时候交代剧情，就是杰西卡跟他的肚子里的孩子就说啊，你哥哥是要干什么事儿，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哈，什么东西啊，怎么就越来越草率越来越赶了呢，当时觉得有点难过。
其实我反正是对这个剧情没什么意见，然后我没有看过原作，我反正他越好我越好看懂我就越开心吧。然后那个但是也有蛮我反正是感觉还行的，就是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挺开心的，看完一个故事。但很多人看也不是原作党啊，就是非原作党的人看完之后，
嗯，
出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傻逼电影，就是对，
可能懂什么，
听到很多这样的，
嗯，
其实他对原作有一些改编，都在倩妮上，对于倩妮的有更多的 agency 了吧？倩妮这个角色，
嗯，
因为他特别是还避免了，据说原作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那个倩妮做妾啊这些的，描写比较多，他这些都避免了，然后在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短，就一直在谈恋爱。
嗯，
然后到最后，而最后一场戏， 这个哇已经 OK 半小时快到了，那我们直接再加二十分钟啊。就是后面那场戏我其实是觉得异物感最强的吧。嗯，前面的那个整个故事保罗的这个成长故事，他都是感觉保罗是因是一个比较少年感还是比较强，他是为了他就是真的很想和那个切尼在一起，然后呢他还是比较那种 teenager 的，然后做救世主这件事情明显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手段嘛。他我感觉他的母亲是这样想，然后包括其实那个弗里曼种族，对，弗里曼种族的那个大胡子，我有点他也有些知道这个是个手段的感觉，但我也他也是一个感觉本片的一个大家好像一个笑点吧，反正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也有可能他就是很相信这个，这就有而且特别他又影射了南方北方的那个保守，保守的宗教和那个北方比较激进的那种年轻人那种的差异，然后在整个影片里面你会感觉好像一部分是保罗他可能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自己就说我不是，他就是有一好像是一开始一部分是出于良知说我不是什么救世主，然后包括他吸了香料之后他又知道他做救世主的话会有很大的灾难，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还是因为就想是和切尼平起平坐的这样做一个这样恋爱，然后这样去一起去像年轻人的那种想法去解放那个他们的那个种族他们那个星球，但是当那个他们是跟切尼这边应该是南方北方的人对吧，北方人这边一直南下去打那个哈克南，然后有些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回去喝那个圣水嘛，然后喝那个蓝色那个叫什么圣水吧 anyway 然后生命之水，然后你就发现这确实转变很快，然后他上一句还在说什么我就因为他喝了生命之水之后确实就越来越投入进那个救世主这个扮演的嘛，你会觉得好像他是为了得到这个胜利他开始慢慢的要开始一部分的慢慢开始扮演这个角色，然后到后面他越来越扮演进去了之后在最后去跟准男爵对决之前还跟那个切尼说我会永远爱你，然后接下来马上就开始提出的条件是，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正规的程序，就是他肯定是要迎娶那个公主才能够成为皇帝嘛。
嗯，
就这个确实我不知道是故意设置的笑点还是只有这边的感觉，反正我当时看的那一场我就会发现那个当他说他要迎娶，我觉得估计是故意的，因为当他说要迎娶公主的时候给了好几个公主和那个切尼的特写，各种表情的专门给他的展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就那几个点就你会听到全场就只有男观众在笑，然后其他人都鸦雀无声，就对就只有男观众在笑，对，然后对，然后我其实所以说因为这点我可以理解我朋友为什么出来就会说傻逼电影，就是你是而且像刚才我也说这一部我感觉就是保罗传嘛，然后其实换句话来说我朋友妈他们肯定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男的传，就是一个又要开后宫了，反正就是你可以也可以往这方向写，所以说其实虽然说其实已经在原作的基础上已经改了很多了，但是对于现代观众异物感估计还是有那么一些。对这场戏你觉得呢？
这场戏我当时就是你讲那个就是看着契尼然后说就是我要娶她的时候，然后契尼有那个很难过然后深吸一口气那个地方，然后就觉得好，但是也能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地方人物的心理然后外化成每个人的反应那里拍的还不错这个感觉。但是那一场戏就是他两个男生的对决，然后那一块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导演说好我这里要撤掉任何的配乐任何的那个就是东西我们就跟他裸打，然后就是要这个效果，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打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两个人打戏都需要提高，也不是提高的要像就是你知道武打明星那样子，但就又总觉得 就是哪里好像得做得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再加上我真的是觉得新加进来的很多角色就现场角色太多了，但每个人的那个投入度似乎又不太一样，所以当时在旁边看的人就尤其是皇室的人就总觉得每个都是我觉得演技还不够好。
皇室的人，你说皇帝和那个公主，
对，
其实就还有那个圣女姐妹会的那个叫什么长老，那个叫什么
姐妹会的那个，对，当然他们就是比较冷漠，然后看着这些发生，但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算盘，或者是也有被震慑到愣住，但是我也说不上是因为剪接还是什么的，反正总体来说就觉得好像忽然就让我调回了以前一些科幻电影的一些很肤浅的记忆。
我觉得我可能喜欢这部的原因和我喜欢看三国志或者说一些日本战国片的感觉一样，就是那种演绎的历史剧故事，这种我觉得他们在有一些很大的历史事件的处理上的时候，人物的感情都会很愣，就是会很怪，就是像三国演义就经常会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曹操说出什么野心什么什么天下英雄就唯你我两人耳什么，然后那个刘备就是那种经常会说就是会经常就是把那个什么董卓的头都砍下来了，然后旁边人就只是这样而已，就这种很奇怪很愣的那种很电子游戏质感的这种反应，我反而觉得很好笑，不是很好笑，就是很喜欢看这种，就觉得这种有些荒谬的地方，我觉得反而可能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纯粹因为他们好笑或者是怎样，但我就觉得有一种怪癖吧，就觉得很吃这种。对于一个大事件发生然后结果这些人的反应很冷漠或者很怪很尬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和我喜欢贾木许是一脉相承的。
你说贾木许
特别是在决战的时候，皇家护卫兵给我感觉就是特别弱，就是比哈克兰那些弱多了，他们的装备也好武器也好，包括他们列的那个阵型，就是一排人把皇上围着也好，人都一点威胁力都没有，我觉得这些人的压迫感都没有一个准男爵强，我感觉准男爵看的是确实是最强的。
对，然后准男爵也是有一种后面他该消失了，所以一下那个压迫感也就没了。对，
对，他在第一场戏的时候感觉还挺，或者其实他的实力一直不强，但是前面感觉就还是很有压迫感，
是。
然后到后面就是他的叔叔被杀了，然后他就然后他那个男主说要迎娶公主，然后他就然后男主说你出来跟我打一架，他说行啊，然后就来了，然后就打的是不分上下的械斗。
所以电影到后面我觉得就是有种在催熟的感觉，在剧情上面是有催熟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这个，
就是催熟让我觉得就是保罗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不再比较有吸引力，或者是任何一个角色吧，都对我来说对，就是当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跟着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的节奏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后面看这个系列的片的时候我会很累的。
其实这个片子我理解为什么有人觉得它是傻逼电影，因为它有一部分挺像现在的这种异世界网文的。你有没有感觉保罗就特别在这个片子里面把那个弗里曼种族，
对，费里曼
、把费里曼种族的人就描写都很野蛮，或者说好像感觉科技点很低的样子，反正就是起码他们不是很那种给人感觉不精英吧，就很草根，然后保罗他们过来就感觉到异世界了一样，因为就是他们也是之前的皇族嘛，也不是他之前贵族嘛， 然后就会发现一开始虽然说受排挤，但很快就被营造成救世主，然后然后又利用他们的权谋，然后也很快就操纵了这个种族的人的心，然后大家都把他奉为救世主，然后对他俯首称臣。而这些地方都描写得很爽，然后经常那个我特别喜欢保罗在这一部的那个装扮、
嗯，
我感觉导演也很痴迷，让他的那个披风在那个黄沙里面，
那个背影
飘到一。对对对，然后就是在黄沙里面，就是一群人冲进去，然后黄沙里面就只有他一个披风就走出来了，就感觉这段就很日漫，然后就感觉很像异世界，然后其实我会感觉可能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这个，就会觉得太那个了，就是纯爽文的感觉。
是，我觉得这一趴就是这个缺失掉的时间跟这个。过程就是人跟人的产生的化学反应，然后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一缺失了之后，就很多东西变得理所当然了之后，你一下就有点架空了，然后就不想跟着这个继续走了。
但是哎呀，不得不说我觉得这部影响力上成功确实比上一部强。我在看完之后反正就是上映后第二天我就看到街上就有保罗了，他也不是什么宣传活动的，他就是一个保罗在那打车，穿个披风，穿个那个护膝那个啊，打车。哎呀，这而且大家就是啊，什么做这种各种梗图也肯定明显比第一部多，什么得香料者得天下，把那个十三香那个
啊
图给他改了，
还有那个召唤身边的杀虫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对，就是感觉这部的确实因为这个剧情的原因吧，因为影响力要足了很多，
唉，
所以说我觉得。包括他本来世界观已经很丰富了，我觉得大家能讨论的东西就多了，以后什么各种那个设定的讨论啊，什么战力的讨论啊，什么宗教元素的讨论啊，肯定又会在各种论坛里面出现，估计我反正感觉是很有潜力，而且他这个本来他两部拍了一部书的内容，总共六部，感觉可以拍好多年。所以我感觉这个可能感觉它的商业价值肯定感觉是新的一轮新战吧，
拍了两部书吧，就是它对第二部基本上就是第二部跟第一部的一点点好像
是吧，我看他们说是两部是第一部书的 anyway 就那也行吧，那两部拍什么那还是挺快的，那不知道我以为可以拍个好几十年呢，到时候田茶都老了，正好就跟剧情差不多，哈利波特哎，其实你看现在超级英雄片也没落了吧，我感觉是不是又新的一个潮流，就是拍这种异世界史诗。说些戏里戏外的事儿吧。
嗯。
这次在上映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很多那些红毯造型的一些事情出来了。然后最受争议的是那个切尼的扮演者，那个叫什么？
赞达亚，
他的对，还穿的那个是谁设计我忘了，但是好像就是这个有点空山鸡造型的那种衣服，再到后面甜茶穿的那个露背小吊带，我觉得挺好看的，说实话，但是大家觉得很怪，感觉他们这个剧组的穿搭，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前卫啊。然后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很 trending 的事情，就是在海外准男爵梦女和泥塑粉都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因为他确实也展现了很多他的身材嘛，然后他的奇怪的性癖也好，还有大家都在讨论说他嘴唇很软也好，就是突然间很出圈，感觉还不错啊，这个我觉得这几个演员会成为新的哈利波特吧。
那这就让人挺难过的，所以但是
又难过了。
对，
你就喜欢大家赚不到钱是吧？你就喜欢大家很穷。
就可能第一部时候我还感觉就是他是从一个就他好像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但到第二部的时候。 就觉得它还是就是变成它就只是商业电影的一个续集而已。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其实就挺看不惯业界赚钱的。然后我突然发现
跟这没关系，
又在上，
都怪观众
在上电影，
怪怪观众这
样。冯小刚是吧？行，
什么东西。
我最近学电影史，我才发现就我们所谓喜欢的那些，也不是我们喜欢吧，所谓在电影史上比较有一定建树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在好莱坞最亏的时候拍的。就是所谓新好莱坞运动都是好莱坞最糟糕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好莱坞一旦开始想到新法子赚钱，就又开始拍什么壮志凌云什么这种东西，就发现我们跟好莱坞的利害关系一直都不是不一致的。
回到演员上面，我还蛮喜欢皮尤的，就是可能
皮尤、
我之前因为他在奥本海默里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人好眼熟，但是又这么年轻，然后他整个气场什么的、然后我可能更喜欢他这部，在这部戏里面的表现我觉得一般，就是他的一些地方让我觉得有点出戏、但是就是在戏外的时候跟看了沙丘这么多的这种访谈，就是基本上都是这四个 年轻人偶尔带两个老一些的，然后采访的都是一些 娱乐通稿式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会讲到幕后的东西的时候，皮尤会很关注到幕后的东西，会讲很多幕后的东西，然后他把很多幕后的人的理念会传递得很好，然后他也很关心，就是其他演员在讲自己拍摄的时候的东西的时候，他也很关心幕后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他也很喜欢就是讲到一些他在现场听到了某一个装置组的人说这个东西的由来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蛮好的，比就是四个年轻人然后觉得啊你好帅啊或者怎样然后就结束，我觉得这样好很多，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
今年28岁，跟我们一样大。
赞达亚也是96年的。
对，他在演沙丘，我们在录电台。
是啊，都是三个字。
赞达亚比较赞。
我还没到28，我拒绝叫自己28。
明白。这个没关系，这个不过看完这个我真的还蛮想看一下那个赛博朋克2049了，之前一直都没有看，因为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拍的光污染更多的赛博朋克的续集而已。然后因为太多人喜欢这个都是在它画面上，我就是因为我你知道在之前的我都是很不在意画面的一个人嘛，就是画面喜欢极简的，
是因为哦好
其实现在也是，但现在我觉得人现在我没那么狭隘了，我就是对各种东西的包容要多一点，然后反正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他下一步了，因为之前鸭姐一直很期待沙丘二，我无法理解，因为我觉得沙丘一到底怎么了也没怎样，然后到沙丘二之后我就开始期待沙丘三了，有一个瞬间会想说买书去看一下，但是呢我又觉得面子上可能过不去，所以说就没有打算再买了，因为身边朋友不喜欢沙丘太多了，感觉我看了之后会被延上啊，就是大概就这样。
我可能看沙丘的时候前面还延续了一些就是春节档讨论跟后春节档的讨论，然后终于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总觉得我的心情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春节档的影响吗？
春节档以及后春节档就是就是比如说什么热辣滚烫跟那个周处除三害，然后就是到沙丘了之后，我可能在还是看完之后会习惯性看一下豆瓣大家怎么说，然后就觉得豆瓣真是无聊的地方，就是在某些电影下面 或者就是总觉得好像是一批人先在热辣滚烫上面留了言，然后再到周叔楚三海，然后再到沙丘二，就在怎么忽然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那个素胆说的很好，在之前我们录的时候他就是说好多人可能就这个时候才会进电影院，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电影就只有那几部，所以这几个都是同一个赛道的。
不知道，就觉得不太对吧，所以可能最近确实比较偏向于不要看上映的、最近上映的片子，就是稍微抽离一点好。
这个我最近有看了一个片子，我觉得很伟大，我觉得我打算聊一聊，就我之前给你说的那个别流塔河水、哇，我看得特别感动。我看完之后我豆瓣评价，我豆瓣我从来不写影评，这种我写了一个短评，我写了两个字伟大。就是对，去看一下吧，咱先看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聊。然后最近其实我还比较比较期待院线的那个宫崎骏的片子吧。宫崎骏片子要放了。还有间谍过家家。
间谍过家家
的剧场版。然后坠楼审判也快上了。对，我去年险些成为我年度电影的坠楼审判。但说真的，如果我去年看了别流塔河水，那个洪昌秀就赢不了了，洪昌秀就束手无策，缴械投降啊。
我最近就决定先把那个利益区域看了，就是在看完那个坠楼审判之后再补一下这个片，都是同一个女主，然后她的设定我也觉得挺好。
可以行，那差不多，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